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上有一个醒目的标题，我们还能相信神迹奇事吗？这篇专题文章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圣经当中所记录的神迹奇事，还有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真的发生过吗？这篇文章说，现在的怀疑论者认为火山喷发能够导致红海被分开，他们依然在寻找这方面的证据。对于耶稣诞生时在东方出现的那颗星星，有可能是一个彗星划过了伯利恒的夜空。那些相信耶稣医治疾病的人，多半是受了心理影响所导致的。杜克大学神学院的一位教授这样写道，福音书说的不是肉体的复活，而是基督自我的复活，是他的本质的复活。换句话说，耶稣是个伟大的道德领袖和旷野里的先知，有灵感，但他不是神。这就是杜克大学神学院的教授们得出的结论。这让我想起了鲁易斯说过的一段话，一个能说耶稣所说的那种话的人，如果只是个人的话，那他绝不是个伟大的道德老师。他要么是个神经错乱的疯子，要么是地狱里的魔鬼。你必须做出你自己的选择，要么这个人过去是，现在也是上帝之子，要么他就是个疯子。如今要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一点儿也不比第一世纪的时候更容易。那时候不仅有被偶像所包围的世俗社会，而且犹太教也在坚定的与关于基督的那些教导为敌。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说我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话，那必将招来人们的嘲笑和鄙视。他们会说，如果他是我们的弥赛亚的话，那他的国度在哪里呢？为什么罗马政府的枷锁还套在我的脖子上呢？上一次我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正在走向哥哥他，那会儿他已经半死不活了。这么说吧，问题从来不是你还能相信神迹奇事吗？真正的问题是你相信那个弥赛亚吗？在圣灵的默示和带领下，使徒约翰在写下这部福音书的时候，这正是他心中满怀激情要面对的问题。今天我们到了约翰福音第20章的最后两节经文，约翰要再一次充满激情地挑战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20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的30到31节这两节经文。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可以在你的圣经空白处呢写下这么几个字，写作目的。这第31节 其实就是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多年以来，有无数的书籍写作出版了。仅仅在去年，美国就出版发行了151,000本新书，差不多每天都有400本新书在美国出版发行。那么人们为什么写这些书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无外乎大概这么几个目的。第一，有些书的写作是为了提高作者的知名度。我读过一本书，书名叫《亲爱的我》，这本书全是关于作者本人的事情，所以他很谦卑地给这本书起名叫《亲爱的我》。而约翰在写书的时候完全沉浸在他的那个主题上了，以至于他都忘了或者根本就不想提到他自己。约翰是那个小圈子里的一个成员，是跟耶稣关系最紧密的三个人之一，他们所经历的有些事情是其他的门徒没有机会经历的。彼得、雅各和约翰就有这样的殊荣，与耶稣的关系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亲近。约翰本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内幕信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可以给这本书起个名字叫做我与在地上的神的生活，副标题可以是我是神最亲密的朋友。然而事实上却正好相反，约翰反而退到幕后，把聚光灯打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约翰希望人们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不是对他自己。所以约翰是看到耶稣让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三个门徒中的一个。当时耶稣让雅鲁所有的家庭成员、亲戚、哀哭的人以及其他的门徒都离开，只是让约翰留下来观看。但是约翰后来居然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在约翰的生命当中，最不可思议的时刻应该算是耶稣带着他和彼得、雅各一起上了一座高山，然后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耶稣的脸就像太阳一样放光，他的衣服就像雪那样白。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出来与耶稣谈话，约翰当时就在场，目睹了旧约时代最伟大的两位先知，看到了耶稣像太阳一样发出光来。然而在约翰自己写的福音书当中，对此事他却只字未提。约翰就像3:30所说的那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换句话说，把光照在弥赛亚身上，我只不过是他的信使而已。第二，每天出版发行这么多的书，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满足美国公众的好奇心。在这方面我很愧疚，不久前我买了一本书，一本不太属灵的书，书名是《无论他们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作者是迈尔康·福布斯。在这本书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社会名流的孩子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包括卡尔·马克思、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电影明星克拉克·盖博、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等等很多名人。其实这本书除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之外没有任何价值，因为我们的好奇心，商家为此可以大赚一笔。而使徒约翰知道很多我们这些好奇心比较强的人想知道的事情。嘿，约翰，多写点道成肉身的神有趣的细节，比如他长得什么样，身高有多少，他的声音比较高昂呢，还是那种比较浑厚，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情况， 他性格外向还是内向？他有艺术方面的天赋吗？他的头发是长还是短？他说话幽默吗？在他复活以后，犹太人公会的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约翰，你的生活怎么样？在你放下家族的营生，离家出走以后，你父亲是个什么反应？你和其他门徒平时白天都在干些什么？给我们报点内幕信息，我们对此很感兴趣。大家能想象得出来吗？约翰，你是万王之王的亲信，说说看什么感觉？但是这本福音书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写的，而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不是为了我们消遣而写的，而是为了传福音和让我们得到建造。大家需要知道的是，约翰没有记录所有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但是他确实记录了所有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让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通过他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不是作为历史学家来读约翰福音去寻求信息，我们是作为敬拜者来读约翰福音的，要寻求与神亲密的关系。请大家看第31节经文，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声明。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约翰谈到了耶稣的三个称谓。第一个称谓是耶稣，这宣告了他的人性，他是一个人，是具备真正肉体的神。第二个称谓是基督，是被高抹的人，这表明了他作为弥赛亚的职分。那么第三个称谓，神的儿子，约翰称呼他这个称谓来捍卫基督的神性。在这部福音书快结束的时候，约翰在这节经文中宣告说，为了让大家能记住，我再说一遍，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来到这里，是要赐给你永恒的生命。我很喜欢牧师兼作家博艾斯对这两节经文的诠释。无论你对约翰福音学习过多长时间，他的这个诠释都能够触动你的心。博艾斯是这样复述这两节经文的，你已经阅读和学习过我的这部福音书一段时间了，现在到了这本书结尾的部分了，你领会我的意图了吗？这次你会不会没抓住要领呢？如果你还没领会，那我来把它说清楚。耶稣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我并没有把他们都记录下来，我只记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过我记录的这些内容是为了让你能相信耶稣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可以借着他的名字而得到生命。这部福音书从头到尾，约翰的主题都是前后一致的。我将一个又一个见证，一个又一个证词，一个又一个神迹摆在了你们面前。这部福音书罗列了很多见证，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的一部分见证。在第一章的29节，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并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第一章41节，安德烈告诉他的哥哥彼得，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还是在第一章，在第49节，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是以耶稣行的神迹来开头的，这极大的影响了他的门徒。所以在第11节，我们看到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句我们最熟悉的圣经经文，那就是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四章记录了一个人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信主经历，这个人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耶稣说出他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以后，根据第二十九节的记录，他跑回村子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村子里的人都跑出来看他，他们很可能想来听听这个妇人到底都干过些什么事儿。几乎可以肯定，人群当中有几个人会很紧张。不过这个妇人已经变成了传福音的人，说耶稣一定就是那个弥赛亚。这个妇人在见到耶稣以后，一定是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在第四十二节，他们对这个信主的妇人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眼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记录了耶稣所列出来的施洗约翰的证词，最后在第三十九节说，耶稣自己的神迹、父神和圣经都给我做见证。约翰福音第六章讲了五千个男人吃了一顿他们吃过的最好的鱼家宴，在第十四节他们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第六章的结尾，也就是第六十九节，是彼得对耶稣的论述，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第七章讲述了一大群人在争论耶稣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是什么身份。第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用一句大俗话来说，就是得了吧，你们还得让他再做些什么才能信呢？给你拿个大饼。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三十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第九章讲了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眼瞎的人，他后来拜倒在耶稣的脚前敬拜他为主。第十一章记录了拉撒路复活的神奇故事，在第四十五节说，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第十二章说，耶稣骑在驴驹的背上进入耶路撒冷，在第十三节众人欢呼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在耶稣复活后，我们有很多人的见证，包括彼得、约翰、玛利亚和一大群门徒，最后是使徒多马的任性达到了高潮。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二十八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开篇的第一句话，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约翰福音的高潮就是刚才说的多马的那句证词，他宣告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看起来约翰希望所有阅读这部福音书的人最后都能得出这个同样的结论，伏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宣告说，我的主，我的神。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吗？对于你所关心的问题， 约翰福音是否解决了你的问题呢？哈利·艾朗塞博士是上一代的一位受人爱戴的圣经老师，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今天我想分享给大家。在很多年以前，俄罗斯的沙皇尼古拉斯一世认识一个年轻人，是他一个好朋友的儿子，对他非常关心。沙皇因为对这个年轻人的兴趣，就安排他去俄罗斯军队在边境线上的一个要塞，任命他负责管理支付军人的军饷。这个年轻人一开始干得还不错，但后来结交了一些不好的人，开始赌博。最终他不仅把自己的钱输光了，还输掉了公款里的一大笔钱。他每次只从公款里拿一点钱，但是积少成多，最后变成了一笔庞大的债务。有一天他接到通知，说第二天有一个官员要来查账。这个年轻人知道他要有大麻烦了，他打开存放公款的保险柜，把里面的钱仔细数了一遍，又对照账目看亏空到底有多少，结果发现那个差额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他坐在那儿盯着那个最终的数字，两眼发呆。接着他拿起一支笔，写下了大大的几个字儿：“巨额债务，谁能偿还？”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沙皇。第二天官员的检查会让他颜面丢尽，所以他决定在半夜钟声敲响的时候，用他的左轮手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天晚上有点燥热，令人昏昏欲睡，他坐在那儿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过了一阵，他的头慢慢的垂了下去，打起瞌睡来。他的头靠着一堆账本，手里还拿着他的那把枪。沙皇尼古拉斯有个习惯，他喜欢身穿普通士兵的衣服，在军营里头到处溜达，来查看部队的实际情况。那天晚上他碰巧就在那转悠，他来到了那个年轻人正在睡觉的那个军营。像往常一样，大多数的灯都已经关了，但当尼古拉斯来到那个年轻人所在的房间时，发现里面的灯还亮着。他敲了敲门，没有人回应。他推门进去，看到他所认识的这个年轻人正在那睡觉。他来到桌子旁边，看到了那堆账本，还有一摞一摞的钱摆在那儿。他翻了翻账本和那堆钱，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的第一反应是叫醒这个年轻人，并且马上逮捕他。不过他又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在账本的最后一行所写的那几个字：“巨额债务，谁能偿还？”对此他有所触动，心生怜悯。于是尼古拉斯一世坐下来，拿起年轻人用过的那支笔，写下了几个字，然后就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年轻人睡了大概一个小时，然后突然醒了，发现已经过了半夜了，就拿起他的左轮手枪。而就在此时，他看到有人在他写的那几个字下面写了些什么。他写的是“巨额债务，谁能偿还”，有人在那下面写了“尼古拉斯”这几个字。这个名字让他目瞪口呆，他放下枪，冲到签署过尼古拉斯名字的文件旁边，然后把这几个字和尼古拉斯本人的签名仔细地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完全一样。他心里想，沙皇今晚来过这儿了，他已经知道我所犯的罪了，但他却偿还了我的债，那我就不用死了。所以他打消了要自杀的念头，而是寄希望于沙皇尼古拉斯的签名。果不其然，第二天一大早，从宫廷里派了一个人来，给他带来了一大笔钱，而金额正好能对上账目的亏空。 几个小时之后，那位负责查账的官员到了，当然了，一切都很正常。这个故事其实正好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因为我们的罪所欠下的巨额债务，我们每个人都在走向永远的死亡，没有人能够偿还自己的这个债。在我们生命的账本上都写着这么一句话：巨额债务谁能偿还？使徒约翰比其他任何福音书的作者都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来宣告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十字架就是神偿还我们债务的方式，在我们生命账本的最后一行都签下了一个名字，耶稣。这就是约翰所记录的福音。所有相信耶稣的签名的人，相信他名字的人，将会得到赦免，会收到怜悯和恩典的礼物，这是赦免和永恒生命的礼物。约翰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部福音书的原因，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